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要同大家讲一讲的就是中国的内政，是通过体制之内的人士讲出来的真实内政。另外呢，就中国目前那个外交困境啊，通过一些专业评论的团队去看一看中国近期的外交背后是有些什么暗藏住的政策在里面。有中共前高官爆料，中共是以恐怖主义的方式治国，假话盛行，最终那些官员自己都难得善终。中共官场黑幕重重，但因为消息封锁，一般民众很难知道幕后的真相。在两年前脱离中共逃到美国的一名高级中共官员周先生呢，就接受美国媒体大纪元的访问，讲述了鲜为人知的内幕。他直接了当就说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那他底下的监狱呢，就是大监狱里面的一个个小号。在讲到中国人生存的处境，周先生说这个不单只是对一般民众而言，对中共官员也都是这样，因为你什么自由都没有，讲大话就是中共官场生存的基本技能。周先生还说不但没有自由，还要每日讲大话。周先生说一个人只要入了中共的官场，就要每日这样讲大话，还要创造一些新词，将领导人捧得高高在上，每次被迫讲大话都会感到内心很痛苦。但是讲大话是中共官场生存的基本技能，每星期要参加政治学习，每个月要参加党的知识考试。周先生在2019年出国之前，是国内某省退休的正厅级高干，长期担任省直辖机构副厅级单位的一把手，享有特殊的待遇。讲到离开中国的原因，他说但凡在国内能够看到一丝生存的希望，亦都不会出来，对这个国家的前景已经没什么信心，失去了希望，才敢于抛家弃业迈出这一步。周先生还看到，他说那一批官员退休之后大多不得善终，有七八成的官员入狱之后不仅失去了自由，家产都被充公，亲朋好友亦都受到连累，恐怖治国，中纪委成为官员的东厂。周先生还认为中共实际上是靠恐怖主义来到治国，靠镇压，靠打击，不给你发出任何的杂音，而不是靠法治。他不讲法律，法院判案可以拎领导的一句说话作为法理，甚至依据，这个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因为不讲法律，中共各级党委所管辖的纪委或者监委已经成为各地方权力最大的部门。明代设立的东厂被视为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特务情报机构，可以随意拘捕官员和民众，令到朝野上下闻风丧胆。周先生说现在的中共的各级纪委都是做着同一样东西。周先生说过去纪委管党员干部，监委分管党外行政干部，两个部门合并之后什么人他都可以捉。周先生还说在2016年前后，检察院的反贪权力就被聘入了纪委监委，而检察院从此就只是管起诉，不管查案。在纪委调查之后，如果省委书记或者市委、县委书记想判你有罪，他会将检察院院长、法院院长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他们， 呢个系特殊嘅案件，至少判10年或者15年以上。你哋两个翻去商量，我要结果，唔管你具体点样操作。如果呢两个人之中有边个唔听话，书记就可以将佢哋调职，甚至直接建议免职。周先生仲话冇人监督几位监委，冇制衡呢啲官员。可以打横行，所以检察院、法院、公安部门都怕了几位监委。几位监委可以直接建议判刑的轻重，检察院、法院必须听从，否则就可以被调查。他举例说，省几位监委，一个小科长下去，下面的市委书记或者县委书记都会亲自去接待。如果各级书记领导人想整一个人，好简单，佢只系需要批俾几位话呢个人，大家有反应，了解一下有冇出乜嘢情况。咁样佢下面啲人喺几日之内就会先捉咗你，然后再查你。周先生话喺中国就系官大一级压死人，上级查下级，大鱼食细鱼，小鱼食虾米一样。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对属地的官员都是会采取纪委调查的这种方式捉人。根据2022年的统计，全国党员超过9000万，在10年立案调查是超过470万人。他还说这个数字都挺得人惊，相当于每20个人就查一个。虽然看起上来很厉害，但是周先生认为共产党并不是真正反腐，如果真正反腐，你可以学发达国家这样做，官员财产公开，被民众知道，被媒体监督，这样就完了，为什么还要偷偷摸摸地反腐呢？最后那些退休的官员都沦为打击的重点，是难得善终。在中国现行体制之下，什么官员的处境最危险呢？据周先生的观察，退休官员的处境是最危险的。他说中国现在经济不好，打一个厅级的干部，最少能够为国家节省3000万人民币的退休保障。3000万是怎样计出来的？他解释说，厅级官员退休的工资一般是每年10几万，享有高干医疗的待遇，他们去医院医个小小的感冒，一般就要花几万元。一个厅级官员每年的医疗费用大概是50到100万之间，因为医疗条件好，他们一般会活到90岁左右，再加上退休的工资，30年加埋一起，要花工费大概3000万左右。所以周先生仲话，捉一个厅级的干部，唔单止可以悭翻3000万的开支，被查的官员的家产仲会被充公，呢部分人的资产最多可以达到几个亿，少的都有几百万，甚至子女都可能受株连，被没收家产。周先生仲睇到喺2017年之前，对于接近退休的人，如果查到腐败，实行断崖式的政策，即是降职或者处分，不用入监狱。但是后来的政策就不断升级，现在不但要关监狱，还要倒查20、30年。中共的目的就是搲钱。官员如果失去权力，随时可能成为别人的猎物。你退休了，你冇乜嘢利用价值，几位想查你就查你。周先生回顾翻佢哋嘅一批官员，大概有70-80成被捉咗去。佢嘅一位官场朋友从中共人大退休几年，今年初就同周先生倾偈嘅时候，仲觉得自己都几安全，结果冇几耐就俾人捉咗，拖到而家都冇任何嘅判决。因为缺少安全感，好多官员想逃离中国，但系就好难出得嚟。你冇护照，你想出都冇办法。周先生话，普通民众嘅偷渡翻去一般都系判刑2年左右，党员干部偷渡捉翻去就系无期徒刑，甚至系判处死刑，而且判咗死刑一般都系唔公开嘅。呢个消息系中共国家军委嘅一个官员在一次培训里面对他们讲课的时候讲的，每年是有很多官员被判死刑，但是从来都不公开。那周先生还表示，现在国内的经济越来越差，很多人都很关心经济，但是中共上层就是不关心。他说，你看朝鲜那么穷， 但是金正恩永远是不会困难的，永远是维持住超高级的待遇，底层吃不到饭，没有屋住，上层是不受影响的。现在国内很多地方，包括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公务员都开始大幅减薪，财政缺钱，中共官员开始四处搜刮民脂民膏，有些钱剩的私营企业成为官员眼中的猎物。嘿，总之一句讲晒啦，狡兔死，走狗烹啊嘛。我哋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据周先生了解，他的家乡几个市县的政府对当地的企业老板都频频罚款，今日你罚他几个亿，明日你罚他几个亿，一年至少罚五六个亿，老板交了钱才得到自由，不听话的呢就可以混你好几年，甚至不出得来。共产党要查企业还不容易吗？他说你偷税漏税，查完就同你定罪，全家就进了监狱。周先生感慨说，好多老板看不透这一点，他的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了，他劝他朋友留在美国发展，对方执意翻回去，结果一回到大陆就被调查，到了现在都还在关押着，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他的钱。现在在国内有钱的人或者企业有一小部分还对留在国内很有希望的，如果他们不再走，钱财都不是他们的，都会归公。周先生还说，共产党就是那个形势，没办法了。除了对私人企业老板落手，普通的民众亦都走不了，而且处境会更为恶劣。据周先生了解到，有很多地方政府在强拆之中的做法就是找几个人同他们发一些精神病的证明，在强拆的时候这几个人就可以殴打屋主，甚至将他打死都没事，因为是精神病，不用负刑事责任。他说你看几黑，边个会想到做这些事的。周先生还表示，百姓遭受到冤屈，想去上访，即使突破层层的阻拦，到了国家信访局，你仍然可能是会被出卖。如果信访被正常登记，各地政府会失去年终奖金，官员亦都可能受到处分。于是信访局就通知各地去领回上访者，各地方政府只要交钱就可以消耗，删除有人上访的记录。即使是遇到天大的冤屈，信访者只得哑仔食黄连，有苦自己知。想回中共的政治体制，周先生认为，即使是按照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中共亦都是未去注册的党派，未得到民众的选举认可，它其实是一个非法组织，为了愚弄民众，为了少数利益集团服务，为了对下实行洗脑、镇压等等恐吓。周先生已经在大纪元三退网站上高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团队的组织。他说这个体制根本上就是不好的。他还说，中国现在就是实行着严酷的统治，就是要你们听话，老老实实做奴才。其实奴才已经是好听了的了，是奴隶才对。那讲完中共对内的政策，那我们现在看看中共对外又做着什么了。根据秦鹏观察制作组人员的分析，最近的三大单新闻事件的背后是隐藏着中共外交政策的密码。第一单就是美国用大型的包机遣返中国非法移民，背后中美之间的交易和美国大选的因素。第二单就是 曾经在以哈战争之中，第一日就被俘虏，后来被以军救出来的中耳混血儿洛娃的母亲李春红就去世，中南海和哈马斯的秘密关系被曝光。第三单就是苏州日本校巴事件的胡友平女士被授以见义勇为模范，她背后中共新闻的操作和刻意隐藏的重要信息。首先看回第一单新闻事件，在7月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了一条消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该部门宣布已经将116名中国非法移民从美国送回中国。遣返事件发生在周末，亦都是正值中国移民问题成为美国总统大选之中激烈辩论的话题和关键的时刻。这个是五年来第一次遣返中国移民的大型包机。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我们将继续执行我们的移民法，并驱逐无合法依据留在美国的个人。他还表示正在和中共当局合作，未来会开展更多的遣返航班。在2023年，美国在南部边境逮捕了超过37,000名中国公民，是前一年的10倍。而在7月1日亦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日南美国家厄瓜多尔停止了对中国免签证的入境，中国人走线运到美国又一个通道被切断了，很多人都不得不再次绕道。实际上在今年5月初，中美之间就静鸡鸡地恢复了遣返方面的合作。中共外交部在发给美联社的一份声明之中表示，愿意和美国在移民执法领域保持对话和合作，还表示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非法移民。不过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中共对从南美偷渡的中国人卖力打击，而同时大量中国富豪离开，中共当局就没有急着采取行动呢？要知道南美移民虽然多，但是大多数都是一些小老板或者一些没钱的人，而富豪们离开就会带着大笔的财产，不单止对中国经济和就业雪上加霜，亦都会带给中国日益紧张的外汇储备造成压力。在今年6月，移民顾问公司公布在2024年亨利私人财富迁移报告里面就显示，中国继续是百万富翁流失数量最多的国家，预计今年净离开的人数就是 1.52 万人，这些人带走的财产将会是以千亿美元计算。秦鹏认为中共这做法有三重考虑，第一，被美国捉住把柄，迫于压力妥协。就今年以来，美国正要越来越担忧非法入境的中国公民里面潜藏着大量的中共间谍，而在今年4月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起诉书里面亦都显示，从墨西哥毒贩集团和中国跨国犯罪组织之间存在着伙伴的关系。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共认为大批中国人从南美走线到美国，令到中国在国内国外都感到很尴尬。长期以来，中共对外扮演着和平崛起的强国，但是近年大批华人的新移民就成为海外反抗中共大潮之中的新主力。甚至在去年11月习近平访问三藩市期间，这些华人亦都组织团体抗议，南加州的丁半子广场成为了中国国内抖音和社交媒体的一个热词。在这里新移民经常举行抗议活动，甚至当一个新移民在这里乞讨直播的时候，虽然一度被小粉红感到兴奋，但是中共很快就发现这个年轻人在美国讨饭居然亦都能够轻松地月入20万元人民币，这个被中共感到无地自容，于是就删除了他的影片。第三是中共放任富豪离开，或者这些都是一些曾经有权有势 他们都可能是找到钱的红二代、红三代或者官二代、官三代。这些富豪最起码都是赵家人，是本尊，或者是知道了他们所做事的一些叫做白手套，勉强都算是叫做自己人，所以他们就隻眼开隻眼闭。毕竟大家都知道中共这条船就快沉了，好多人都想给自己留多一条后路。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们继续翻返嚟睇第二单焦点新闻。在以哈战争之中，曾被绑架的中以混血女孩，她的母亲去世，中南海和哈马斯隐密的交易被曝光。在7月2日星期二，以色列媒体报道，前一阵获救的中以混血女孩洛娃的母亲奥利拉，中文名叫做李春红，在脑癌的长期斗争之下去世，享年61岁。在这个之前，这对母女一直都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先是洛娃被绑架，在被拍到的视频之中，她凄厉恐惧的呼喊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之后他的母亲为了营救他，虽然抱病频频接受媒体访问，或者公开地呼吁中共帮助他营救女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亲自透露，他向习近平提出了请求。再之后，以色列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营救行动。洛娃脱险第一件事就是问他的母亲还在生吗，他希望看到他妈妈，然后两个人一起度过了他妈妈最后的时光。洛娃的表弟雷格夫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讲述了这个母亲的故事，他说欢乐、悲伤、灵感、文化，所有这些元素都存在于李春红的故事之中。关于李春红的故事，你可以写一本书。洛娃无法和李春红交流，但是他想最重要的是一个拥抱。他说他得到了，这个是他的胜利，也都是所有人，即是以色列人的胜利。以色列媒体在报道李春红故事的时候，提醒人民战争所造成的人类代价，逆境之中的力量，以及母爱持久的力量。他的遗产令人心酸地提醒我们，在地缘政治冲突的阴影之下经常发生的个人悲剧，无论生或者死，他都体现了人类精神的坚韧。这个是困难时期希望的灯塔。不过他母女两人的故事同样是在很多人心中留下了谜团。营救这名混血的女仔对中南海来讲是易如反掌，还可以改善国际形象，又能够给以色列欠下一个大人情，为什么中共党魁不敢做呢？对此，美国前空军军官莱里拉提出指控，中共在以哈战争之中帮助哈马斯。新闻周刊引述了他的说话，报道之中亦都提到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发现大量中国尖端军事装备和武器，而且哈马斯的地道是中国军方帮他们起的，中共和哈马斯的伙伴关系就是双向的。在去年11月，哈马斯高级将领哈拉德梅沙尔接受阿拉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哈马斯寻求与中国、俄罗斯这些超级大国合作，而以色列和美国都被中共视为敌人。所以有评论指出，以哈的战争实际就是哈马斯为中国做代理人的战争。 中共的目标是和伊朗一致的，伊朗的目标就是先摧毁以色列这个所谓的小撒旦，然后最终消灭美国这个大撒旦，而这个就是真真正正中共的对外最终的目标。再讲第三个案例，在苏州日本人母子在上校巴之前被刺的事件当中，曾经帮助救人的胡友平女士在遇难之后发生了很多事，亦都透露了中共的外交密码。在7月2日苏州市为胡友平女士举行了追思会，并授予苏州见义勇为模范的称号。据新华社的报道，苏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向胡友平家属代表颁发了苏州市见义勇为模范证书，并宣读了授予的决定。苏州高新区同时授予事件之中不顾安危共同制服嫌犯的人见义勇为人员的称号，还说为弘扬见义勇为精神，苏州市宣布将会设立友平见义勇为基金，以更好的纪念英雄、致敬英雄，吸取向上向善的力量。敢说但是在微博中共就屏蔽了一些评论，外界亦都注意到新华社在报道之中还刻意回避了日本人遇袭的案情的细节，直至到今日官方亦都没有公布相关调查进展以及涉案嫌犯的情况。好多中国网民呼吁警方尽快公布案情，有人说要尽快公布凶手的身份和作案动机，有人问他做什么杀人，惩罚的凶手是必要的，但是惩罚凶手只是治理犯罪的一个小环节，更重要的是这个环节之外研究凶手，警醒世人。在7月1日日本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率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会谈，河野表达了对胡友平的哀悼，并呼吁中共公开日本籍母子在苏州被刺伤的调查结果和嫌疑人犯案的动机。但是何立峰更加关心的就是不要因此影响了和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好一个胡友平保护日本母子是中日关系友情的证明，就好像中国记者嘲讽那样，胡女士不是你们培养出来的，无需装傻，凶手才是你们的自己人。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共当局授予胡友平模范的称号而不是英雄的称号，同样渗透着精心的考虑，暗示这个是中共教育出来的模范，而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代表，而不是胡女士基于道德和良知自发的行为。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还会发现中共处理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在遵循类似的原则，他们将民主国家当敌人，刻意宣传仇恨，就希望要他们的钱、技术、市场等等的利益。其实在事发初期就有网民预测胡女士必死无疑，因为日本人所受的医疗待遇和胡女士所受的医疗待遇是截然不同的。其后果真传出了胡女士的死讯，还有一些更加惊人的小道消息流出来，就是说胡女士是被领导要求死亡的，即使是被死亡的，本来她伤的是一只右手，是普通的刀伤，结果就连条命都丢了。其中牵涉的就是中共利益的考虑，去制造舆论，去消减因为案件的恶劣性质而引起的外交风波。其后有日本的公司准备捐款给胡女士的家人，但是苏州当局就无耻地代表胡女士的家人拒绝，还说要捐就捐给所谓的见义勇为基金，即使捐钱给政府，他们的家人是一个崩都没有的。其实 中共呢啲既要又要仲要呢种把戏已经玩咗几十年啦，只系佢而家真系仲能够继续欺骗中国民众咩？仲能够欺骗民主国家咩？大家点样睇呢？讲到呢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